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没有和平计划，没有问题，为什么暂时的市场持续上涨？坏消息反而激发了投资人更大的兴趣，他们只看到股市继续创纪录的前景。这个报道今天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试图想揭示一个市场的怪象，就伊朗战争以来，美国的股市起起伏伏，但是在这个战争期间，美国股市一再创历史新高，这根本不像一个战争状态下的股市的表现。那么究竟美国股市这么涨，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逻辑？这对于投资者来讲，对于关注全球股市的网友而言，这可能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么描述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几天后，安东尼·里德在达拉斯家中思考，全球经济遭受末日般的能源袭击，是否正是进行大手笔投资的好时机？这位叫里德的人盯着手机，考虑着是否把一大笔积蓄投入罗宾汉的股票，就 Robin Hood， 这是一个美国的明星股票，但他有理由犹豫。首先，对于一个30岁刚开始投资的亚马逊的送货司机来说，这笔钱的金额庞大。其次，伊朗战争可能引发历史性的石油供应中断，加剧通货膨胀，重创股市。李德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他也听说过最佳投资时机是别人都被吓跑的时候。他回忆当时的想法，然后就点击了买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开头他就举了一个个案，这个叫李德的亚马逊的送货司机，他是怎么来对待伊朗战争的。就他的逻辑呢，就是巴菲特也说，别人投资专家都说，当别人吓跑的时候啊，就是机会。那么战争嘛，肯定会把别人吓跑，我不跑。接着这个报道这么描述，有时候坏消息对市场来说就是坏消息，有时候坏消息反而对市场有利，而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坏消息甚至对投资者来说毫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不仅回到了开战前的水平，甚至更高。科技企业的七巨头在最近的八天内市值飙升了25000亿，投机性的投资再次兴起。怀疑者警告说，市场越来越受人生只有一次的豪赌和追逐动能的远算法驱动，结果导致市场脱离现实，或至少对坏消息充耳不闻。海量资讯让即使是最大的交易者也难以分辨真假。与此同时，华尔街坚信市场对川普具有约束力，他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扭转抛售局面，即便这意味着收回前一天发布的社交媒体的贴文。那么这篇文章他试图想解析美国股市刀枪不入，面对伊朗战争，他解析的是两大原因。第一呢，就是像他举例的这个达拉斯的这个货车司机，战争呢，别人肯定是恐惧，别人都会跑，那么这个对我来讲，我比别人聪明一些，我就要进入，别人跑的时候我就要进入。那么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就像李德的这种想法，就自以为比别人聪明的人呢太多了，或者人人都这么想，人人都算计别人会跑，自己会捡机会，那么这种人多了嘛，就把战争期间的股市进一步推高。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川普的一再踏扣，就笃定了川普会管股市的，股市跌狠了川普一定会救市，哪怕是改变他昨天宣布的决策甚至是决定，他也会救市。所以这让美国股市的投资者呢高枕无忧。那么这篇文章的基调呢，它是质疑这种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恐慌，人们都会离开股市，这个没有发生，那么你奋不顾身跳入这个股市的前提就不存在了。他是质疑啊，像这个亚马逊的送货员呢，他的思考的逻辑站不住脚。第二呢，就是笃定压住川普会一直维护股市，不会让股市下跌。那么这个逻辑也需要进一步的验证。但是他通篇报道他没有给出一个方向性的结论，就说人家李德这个做的对不对，是不是错了，错在哪儿？这个他也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因为毕竟战争期间美国股市在涨，而且一再创历史新高。所以 MT 感觉呢，就是这篇文章它还是反映了正统的华尔街的投资人的一种怀疑人生。包括报道当中提到， 不光是像李德这种啊货车司机是这么疯狂，大的机构在伊朗战争期间也不知道怎么做，也得加入这种疯狂。 MT 对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前两天与网友谈到一个观点，就美国的股市它的大的背景基础逻辑还是处在一种不错的状况的，就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对美国经济的推动啊，是肉眼能看得见的，包括最新的一系列的财报，特别是大银行的对宏观经济的评论，就美国经济的韧性是非常强的，这个可能是支撑大机构啊不离场的根本原因。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伊朗战争对市场来讲，它似乎也有一种利空出尽的感觉，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天也塌不下来，就这种舆论呢，在全球的市场投资者当中啊，像温水煮青蛙似的，似乎接受这个现实，或者不怕伊朗战争形势的恶化。包括今天这个停火截止日没有谈判，川普延长这种封锁，不仅美国股市啊没有感受任何压力，今天中国股市也出现上涨，包括对中东原油啊依赖性非常高的日本股市也上涨，台湾股市也是大涨。所以对伊朗战争的市场麻木症啊还在蔓延，不仅是美国市场啊有这种现象。但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提示，它是想提醒是不是大家都看错了，是不是大家都掉以轻心了。那么这种提醒呢，对于正在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兼听则明。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中东形势以及伊朗战争啊最新形势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向三艘货船开火，其中两艘正前往其海岸，就被劫持了。尽管美国伊朗之间的空中战争暂时停止，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争夺仍然在继续。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三艘船只，并将其中的两艘胁迫至伊朗的水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此前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将延长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并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直到德黑兰方面提出统一的方案。这个是指啊，就伊朗内部啊高层啊决策层似乎出现两套系统，就一套与美国谈判，另外一套革命卫队控制的系统呢非常强硬。美国官员表示，川普给伊朗几天时间提出和平计划，这表明他延长停火的决定不会无限期的持续下去。一艘伊朗的炮艇向阿曼东北部的一艘货柜船开火，随后又向伊朗沿海的另一艘船开火，伊朗革命卫队也向第三艘船开火。一位伊朗高级顾问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与轰炸没有区别，必须以军事回应。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伊朗油轮熄灯驶过美国的封锁线，满载石油驶向远方。本周至少有两艘载满石油的伊朗油船驶出波斯湾，突破了美国的封锁线。这支船队绕过了军舰，向市场运送了大约900万桶石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英雄二号和赫迪号4月20日被卫星图像捕捉到越过美国划定的界限进入阿拉伯海，这两艘船加起来最多可运载400万桶原油。那么不仅这两艘船绕过了美军的封锁，4月21日伊朗军方宣布油轮西里城号在伊朗海军的武装护航下穿越阿拉伯海，安全返抵伊朗的港口。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这些船能够突破美军的封锁？那么从正面的解释，第一个呢，就这些伊朗的货船呢，全部关闭了 AIS 系统，就自动识别系统的转发器，就别人接触不到它的信号。第二呢，就这些伊朗的货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它是贴近伊朗的海岸线，或者呢是进入邻国的海岸线进行航行。美军呢不便于在伊朗邻国的领海内动武，所以他利用了这些灰色地带。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美国的反应究竟是放水，还是他们的疏漏，或者没有能力来进行拦截？那么 LT 认为可能两个方面的原因。就第一个方面呢，美国目前对非核心物资船，它 他采取跟踪而不是完全拦截或者击沉的策略。那么20号拦截的那艘川普称为有中国礼物的船，这个是他们是精准的情报信息，船上有战略物资，这个他非拦不可。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在封锁他有一定的选择性使然。那么第二个方面原因呢，美国目前他正在观察这种渗透式的突破是否会扩大，他也不想激化这种紧张的局势。假如是零星的这种所谓的突破，美军表现出来一种容忍，但是如果伊朗在随后更大规模的这种渗透式的突破，那么美军他就会采取新的行动。所以说今天美国舆论也弄不清究竟是故意的放水还是一种能力的疏漏，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观察这种现象，这种封锁的效率问题。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称将给伊朗几天时间提出和平提议。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将给伊朗几天时间提出和平方案，显示他延长停火协议的决定不会无限期的持续。先前川普及其团队承认伊朗政府在和平进程中存在一些内部分歧，需要更多时间达成共识。那么昨天下午川普在社交媒体上，他暗示周末前，也就是周五左右，谈判会进入关键阶段。那么今天有媒体解读呢，认为川普暗示周五可能会恢复谈判。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透露周五可能恢复谈判，这个可能更多是一种最后通牒的性质。就对于市场投资者而言，首要的还是要防范风险，因为现在伊朗表达的情绪，表达的这种立场毫不妥协。那么川普在单方面宣布延长停火周期，甚至是昨天第一时间美国媒体普遍报道的是无限期的延长。那么在随后，在昨天晚些时候，川普又补充一句，周末之前是关键时刻，所以他还是在传递一种通牒式的这种预告。所以这个周末注定又是一种高风险的时刻，所以本周五的市场会非常热闹的，因为没有人敢压住周末不出事或者市场不会有大的危机或者风险。那么如果周五市场得到了谈判恢复，或者美国伊朗之间出现一些明显缓和的举动，那么毫无疑问又会帮助标普再创历史新高。那么对于伊朗战争最新形势的发展， LT 想与网友补充三个背景信息。就有时候只愿生在庐山中，有时候我们每天跟踪各方面的信息眼花缭乱，可能呢对这种战争的形势会更茫然。就有时候我们需要脱离一下眼前的这样一种复杂的景象，来站在更远的距离来看看这场战争的发展以及目前的所处的形势。第一个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呢，就伊朗方面目前怎么想的，就川普怎么想，美国怎么想，网友们都非常清楚伊朗人怎么想的。今天华尔街日报他有一个分析，就伊朗人为什么面对美国这么巨大的压力，而且真刀真枪的这么样的攻击，伊朗人展现出来的态度为什么是这么强硬。华尔街日报认为，第一个原因呢是去年六月伊朗经历了所谓的12天战争，美国以色列对他进行了空中打击，他得到了一个战略性的教训。就伊朗人认为，在去年的12天战争中，虽然伊朗侥幸幸存下来了，但许多高级官员阵亡，核项目也被埋在成堆的瓦砾之下，而他们发现自己仍然陷于同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循环中，变得更弱，更容易受攻击。所以伊朗的强硬派认为，当时伊朗太快同意停火了，就他们总结去年的教训。所以这一次伊朗的这个决策层认为，他们需要大胆改变战略，他们决定将战火烧至整个中东地区，特别是打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就他们内部新的共识是，伊朗不应该快速结束敌对行动，因为你速度太快，就美国再次来袭击，以色列再次来打，这种周期会非常短。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华尔街日报分析，就这一次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一个主要目标是斩首行动。就美国以色列原本希望通过铲除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内伊，然后呢会产生更愿意顺从美国以色列利益的领导人，但是从目前来看事与愿违，就一批新的 激进的领导人，他们在伊朗国内更加强硬，对政治妥协没有兴趣。实际上中国有些网友也有这种观察，就认为这次斩首行动帮助伊朗神权政府年轻化，干部年轻化了。就新上来的这批人他们比哈梅内伊更强硬。实际上哈梅内伊在伊朗的这个宗教领袖里面他不是最强硬的。所以华尔街日报引述曾担任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伊朗事务负责人丹尼希特里诺维斯的话说，这场战争改变了伊朗政权，而且不是朝着好的方向。你看，这是他认为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伊朗不妥协。第三个原因呢，华尔街日报认为伊朗人目前的策略是一边准备好谈判，一边准备好采取强硬的行动。就在伊朗外长宣布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胜利的第二天，伊朗革命卫队就采取了极端措施，在停火期间首次向海湾地区至少两艘商船开火。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举动它再次证明伊朗内部的强硬派他们不愿意看到迅速结束战争。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三个方面的分析不一定全面，不一定准确，但是它至少给我们带来一种思路，就在这种战争期间知己知彼是非常重要的，了解伊朗人怎么想的，你猜会对战争走向的判断符合实际。这无论是对于关心政治的网友还是关心财经的网友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补充的背景信息是，今天伊朗革命卫队威胁就下一步跟美国斗，不光是攻击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了，他又抛出一个杀手锏，就今天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半官方的这个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出警告，就革命卫队准备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七条海底电缆已经做好了切断的准备。那么这七条海底电缆切断以后，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互联网会立即中断，会瘫痪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这个网络。这个是之前分析伊朗战争，分析伊朗人手上的筹码，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从来没有提及的，但是今天伊朗革命卫队就亮了这个剑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如果伊朗革命卫队真的切断这七条海底电缆，那么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国家，就这些阿拉伯国家瞬间会损失网络连接90%。那么这个带来的影响就不仅是网友们想的能不能上网聊天的问题，它会让这些海湾国家的金融结算、物流与云端服务会立即中断，影响整个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能力呢？相信中国网友会更容易理解这个事儿，因为中共它专门研究了一整套切断海底电缆的技术和装备。革命卫队现在能说这个话，他一定是先得到了这些设备，有这个能力才说的。所以不要怀疑伊朗革命卫队有没有这种能力，所以这种威胁是非常现实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它带来影响，美军今天第一时间就开始不得不认真对待回应这个事。第五舰队今天第一时间公开表示，加强对海底基础设施周边水域的无人机巡逻。那么今天也传出消息，阿联酋紧张兮兮，因为这个一切断对阿联酋是毁灭性的。阿联酋紧急通过秘密渠道联系德黑兰，希望降低这一纬度的冲突的升级，所以他这个威胁还是有效果的。所以这也算是伊朗战争出现了节外生枝。在这次战争爆发不久，川普呢就说，没有想到我们打伊朗，伊朗会打周边国家。那么川普这个解释究竟是一种托词，还是真的美国连这个都没想到？但是这一次革命卫队说要切断海底电缆，还真的是让美国的媒体感到了一种意外。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伊朗与美国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冲突不断，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就自从双方达成两周停战协议之后，双方究竟分别做出了哪些动作破坏了这种停战协议，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双方的这种战争态度和立场。4月7日在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的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伊朗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川普政府将此视为重大的外交胜利。这是4月7日达成的这种停战协议。但是到了4月8日情况就出现了变化了。4月8日伊朗首先指责美国 以色列违反了停战协议，因为以色列发动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就代号为永恒的黑暗的军事行动，在4月8日10分钟内对黎巴嫩境内发动了100次空袭。那么伊朗第一时间他的反应就是说，美国以色列违反了停火协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否则将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二天就出现这个争议。那么到了协议签订后的第三天，4月9日，伊朗在没有看到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他宣布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严格管控，大批商船再次被阻断。那么面对伊朗违反承诺重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如何回应的呢？到了4月13日，川普宣布对伊朗的港口进行封锁，就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都要被拦截。那么这个呢，让这种停火状态下的双方的攻击进一步升级了。那么到了4月17日，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美国呢满足了伊朗的这个要求，就川普说他已经禁止以色列再攻击黎巴嫩。以色列方面对于川普的这个推文也非常不满，你只能说是协商，我们是一伙的，你怎么公开在社交平台说川普禁止以色列再攻击？那么实际背景呢，是在美国要求下，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为期10天的局部停火的协议。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满足了伊朗的这个要求。18日，伊朗短暂的恢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但是到了18日的晚上，伊朗又重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哎，怎么早上说重新开放，怎么到晚上又变卦了呢？那么伊朗方面呢，就是说，哎，还有一个条件没满足，就不光停止袭击黎巴嫩，哎，美军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哎，这个不解除的话，那我们也不能够停战。那么到了20号，美军扣押伊朗的图斯卡号，就让这种封锁不仅没取消，反而进一步的升级。所以我们回顾啊，4月7号以来，这个停战协议累次被破坏，实际上双方啊都有些动作促成这种啊停战局面的破坏或者打破。它本质上也体现了一种双方都不是太急于战争的停止或者是结束战争，双方似乎都认为底气很足。 LT 认为可能更接近实际的评论呢，可能双方就是在玩胆小鬼游戏，双方都笃定对方会先眨眼睛，这就是两周停火期啊局势越弄越紧张的背后的根本原因。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彭博社也做了重磅的报道。就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呢，都在广泛议论就中国的这个孙宇纯呢与川普家族的决裂，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事件。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加密货币亿万富翁指控川普家族的世界自由组织进行刑事敲诈勒索。孙宇纯表示，由于川普支持的这家公司阻止他兑现早期投资，让他损失了2亿7600万美元。孙宇曾起诉川普家族加密货币企业世界自由财富，指控该公司以刑事勒索为名冻结了他的数字代币。该诉讼昨天晚些时候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这个诉讼凸显了孙宇纯对川普家族公司的戏剧性的态度转变。早期他公开支持川普这家家族公司，目前摇身一变成为首席批评者。那么这个报道也回顾了孙宇纯与川普家族公司的关系变化。2024年底，就川普赢得大选之后，孙宇曾作为早期投资者大举投入世界自由财富。当时孙宇纯正面临美国证券会的欺诈指控。那么在孙宇纯完成对川普家族公司投资之后， SEC 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随后不久便请求法院终止诉讼，到上个月与 SEC 达成和解。那么这一次孙宇纯对世界自由财富啊这家公司的指控是非常严厉的。第一呢，他指控说川普家族公司冻结了他持有的代币，他本来要交易这笔代币，他可以赚2亿7600万美元的，由于被冻结不允许交易，所以他损失了这种潜在的利益，所以要求川普家族公司赔偿他2亿7600万美元。第二个指控呢，就是非常致命的，他说 川普这个家族公司啊是欺骗性的经营，就这种经营代币啊，稳定币是要有等量的美国国债来做担保的，就你发行这种与美元挂钩的代币，你一定要有对应的美元资产，一般的是用美国国债，你买入一些美国国债，然后你再发行等值的或者接近的这样一种代币。那么孙宇纯呢，他就指控说川普家族这个公司啊根本没有买那么多国债，就他们有些透支，而这种呢隐瞒或者是欺骗对投资者就构成了诈骗。那么这个也是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呢一直在调查川普家族这家公司的主要指控之一。那么他在法庭上进行正式这种指控，他就会掀起一种调查，法庭的调查。所以今天美国的财经舆论都在热议孙宇纯这个勇猛的事件呢，实际上大家潜台词都还在等下一步他会不会遭到报复。你也可以理解报复，你也可以理解啊，孙宇纯他有太多弱点被美国执法机构掌握，所以网友们很快会看到这个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带来的一些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网民热烈讨论这个事儿呢，既有啊赞赏孙宇纯的这种暴脾气敢跟川普翻脸，也有网民呢在围观在评论，看看孙宇纯呢这一次捅马蜂窝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总之这个事件舆论更多的呢是从八卦的心态或者是围观川普与他的这些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人民日报的一个重磅文章，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议论。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过度请示该纠偏了，文章主要针对中国基层官场中事事请示件件报告的畸形现象进行了剖析。重点呢他阐述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这个报道认为请示沦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许多基层干部的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习惯向上级请示，这并非出于尊重，而是为了转嫁责任。哎呀，这个基层官员这个还胆子还挺大啊，要把领导拖下水，这是人民日报认为的。第二呢，事务巨细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就过度请示造成了公务流程的极度冗长，本该由基层决断的琐事层层上报，不仅耗费大量行政资源，也让上级领导被琐事杂事包围。第三呢，他认为这种事事请示体现了基层躺平的新型表现，就本质上是一种躺平。文章指出过度请示本质是另一种形式的躺平，干部不愿思考不愿担当，把决策权上交，导致基层治理失去灵活性与创造力。 LT 对这个热门新闻有两个方面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就中共高层啊，他开始在研究试图解决体制内普遍躺平的情绪或者是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LT 认为可能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就第一呢，是本身权力高度集中，各级都强调统一领导，所以呢让基层的决策空间消失，不仅是地方基层，就整个中共的治理体系的决策权力啊都上移上交。所以现在来批评官员事事请示，这个有一些本末倒置。第二呢，在今天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下，政治正确压倒了行政专业的要求，在所有的中共内部体系考察当中，政治忠诚被摆在第一位，安全被绝对化。所以基层的官员不光是基层，就没有进政治局常委的人可能都面临这种局面，你不做事顶多被批评为庸政，但是你一旦做错事可能导致政治生涯的结束，甚至是被关进监狱。所以这种被中共称为新型躺平，它并不是啊近期的现象，它是过去一个时期以来习近平的这种执政方式下官员生存的一种啊潮流，一种常态。第三个原因呢，就习近平为了这种啊独裁体系，他不断的搞政治清洗，特别是大家看到军队的清洗，那么这个也让中共体制内失去了一种激烈的机制，就你再怎么干大概率要被清洗，特别对军队而言。你看习近平这个十几年之前是肃清什么前朝的流毒，后来是肃清他自己的心腹，说这种恐怖式的执政方式也让官员形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人民日报这个试图想解析为什么出现新型躺平潮，它是一种点到为止，它回避了 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三个方面深层次的原因，他觉得官员是有选择的，可以选择躺平，也可以选择积极。但是通过我们以上分析，官员并没有啊积极作为的这种选择的，或者积极作为会给官员自身带来无法承受的恶果。那么第二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冷静想一下，它会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这个也是习主席啊求人得人的一种结果。你看习近平他在过去十几年的执政当中，他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强调都是要求全党所有的中共体系内的人，你要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定于一尊，遵守定于一尊。他向全党传递的逻辑是，他负责给所有的人指明方向，其他人呢，你干就好了。这个相信网友们都有印象，习近平呢给样样事情，包括厕所都要指明方向，亲自指明方向。你说农村的厕所，县里的官员他不能考虑吗？不行，这事儿大，得习主席亲自来考虑。所以在习近平的这种宣传逻辑下，别人都负责具体干，方向性的问题、决策问题，习主席一个人来就好了。所以他这种治理方式、治理逻辑的效果，今天变成什么效果了呢？大家脑补一下画面，习主席兑现的承诺，他每天24小时给中国人民指明方向，给全党指明方向，给每一个官员指明方向，这个他落实了。但是另外一面呢，全党躺平，就他的治理效果啊，他设计的是他一个人指明方向，其他人埋头干，结果变成了他一个人指明方向，全党躺平。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历史现象。就未来写历史啊，可能这个时期中共整个体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的。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LT 认为啊，第一，习主席啊指明方向太多，给基层造成的就是没有方向，找不到方向。你看你连厕所都要指明方向，那基层还需要考虑什么问题呢？你考虑的厕所假如与习主席考虑厕所不一样，那你麻烦大了。所以事无巨细的指明方向是躺平现象的根本原因和基础逻辑。第二呢，就样样事情指明方向，它实际上变成了垄断决策。你看人民日报批评基层官员没有担当，不敢拍板，因为你这个拍板就意味着你要在微观指明方向，习主席是大事小事宏观微观都要指明方向，垄断了决策权。这个不是官员的躺平或者向上推锅，谁敢甩锅给习近平啊？所以人民日报这种一股脑的批评基层官员，人民日报一股脑的批评基层官员，甚至批评基层官员向上甩锅，这个是完全是背离现实的。谁敢甩锅向上啊？谁敢甩锅甩给习近平啊？那么第三个解释这个现象，就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激励机制真空化。这个官员呢，他没有利益，他不会去努力的，任何人都是的。那么在习近平的治理下，为什么说激励机制被真空化呢？就过去中国官员晋升啊，还有一个什么 GDP 竞赛，看政绩，现在整个中共的体系看忠诚度，看战队。那么忠诚度这个事儿呢，已经是倒变到底了。你包括有一些年轻人什么结婚的新婚当夜不进洞房去抄党章，你看这个忠诚度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也得不到好处，就整个官员的利益机制啊被切断了。所以官员体系在经济红利这个打引号的被切断，就是小贪小腐这个管理要严格些了，那么政治上的红利也没有了。所以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利益激励的情况下，官员选择躺平，这不仅是自私的问题，也是利益选择啊唯一的出口，你只有躺平。所以人民日报这种系列的重磅的评论， LT 认为是很难解决这种躺平潮的。不过中共高层能够承认体系内的普遍的躺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后在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今天中共的党媒从新华社到人民日报都在大肆宣传呢习主席的一个新的金句。新华社报道呢标题就是现代化道路上一个国家都不能掉队。哎呀，这个气势啊无比的豪迈。新华社通稿报道内容是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同莫桑比克总统查波举行会谈，习近平称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欢迎莫桑比克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中莫命运共同体。那么今天双方见证 签署了20余项合作文件。那么中共的党宣系统呢，把这个新闻，特别是习主席讲的一个国家都不能掉队，把它列为各大社交平台的当然的热门头条。 MT 对这个政治大新闻呢，就中共极端炒作的这个大新闻，有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 MT 的第一反应是感觉中共的逻辑硬伤，或者他的宣传的逻辑矛盾，不知道网友感觉怎么样。就今天中共的官方媒体非常离谱变态来夸大习近平的这个金句，本身容易适得其反的，为什么说今天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反映了中共宣传的逻辑冲突、逻辑断层呢？你看，你很容易联想到习近平讲的让莫桑比克搭乘中国快车，与中共另外一种宣传的说辞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就不兼容了。就你完全对立的两种矛盾都成为啊中国对外一种外交基调了。你看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他这种逻辑矛盾的冲突。你既然强调各国有各国的道路，那么发展就应该是并行或者是交织的，你都让人家上了中国的这个搭乘中国的快车，他就与各国选择自己的道路就会发生冲突。你看这种中国的快车轨道是中国铺设的，这个就隐含他的一种啊政治体制道路方向。第二，司机，中国快车司机是中国开，习主席指明方向，那么这种啊快车列车目的地在哪得中国说了算，车速有多快中国说了算，中途靠不靠站那也是中国决定的，你就上了贼船了。第三呢，就他这种语义来搭中国的快车，他让莫桑比克这些国家呢就从主体啊道路选择的主体就变成了一种啊搭乘者了。所以这与啊中共另外一个说辞宣传各国各国的道路就发生矛盾冲突。第二呢，你看他这句话这段话呀，习主席这段话，他造成第二个逻辑上的冲突是施舍感于对等性。你看欢迎搭乘中国快车，他的潜台词中国已经发达了，分一点红利给这些落后的国家，那么这是一种啊居高临下，而且呢就认定了你是比较糟糕的。那么这与啊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他就打破了这样一种啊既有的叙述方式了。第三个呢，他这种所谓的不掉队的描述，就为了你不掉队你得上我这个贼船，为了你不掉队你得搭我这趟快车，你不能上错车了。那么这个逻辑上呢，他又隐含一种威胁，就如果你不接受中国模式，你不进入中共的命运共同体，你就会被时代遗弃，你就会掉队。所以习近平他讲的这个不掉队的前提是命运共同体，你不入伙那你完了，你入伙了还得上我这趟中国快车，你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所以 MT 最大的感受是习主席的这一句话呀，豪迈的话让人家上车，让人家不掉队，与他传统的对外的一些外交政策的基础逻辑啊是相冲突的。他这种比喻啊不仅不应该是金句，是明显存在逻辑硬伤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有些网友啊可能会有些疑问，美国也说过搭车呀，怎么美国说中国搭车就没问题，中国让非洲搭车怎么就有问题呢？你这个是不是双标呢？实际上有这种疑问呢，这个是很正常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 MT 想讲自己的观点，就美国就奥巴马时期曾经批评中共搭便车，他当时指的含义呢是指中国呢只愿意享受国际秩序啊给他带来的好处，不愿意负责任，比如 WTO 加入世贸，这个帮助中国的产品呢进入国际市场，但是中共呢又不愿意兑现他对 WTO 世贸的承诺，又不愿意履行责任，是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那么我们再来看今天习近平说让非洲国家来搭中国快车，他与美国批评中共搭便车它存在本质的不同的，至少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理解这个美国批评中共搭便车与中共要求非洲搭中国快车它不同在哪。第一呢是逻辑背景不一样，就刚才讲了，就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是基于国际秩序，那么中国要求非洲国家搭上中国快车它是一种家长式的秩序，它不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它是一种朝贡体系的关系。你看在中文语境里边，我们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它一般都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对每一个成员的一种关爱爱护，这个是一种啊居高临下的，是一种权威式的家长式的。所以说批评习近平的这个搭快车 与美国批评中共搭便车，它的逻辑背景、逻辑基础是不一样的。第二，角色的定义也不一样。美国批评中共搭便车，是中共是受益者，但是呢，又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习近平讲的搭快车呢，是中共是提供者，其他国家是乘客。在这两种搭车的评论当中啊，就中共的角色定义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呢，就这两种搭车啊，它的焦点核心是不同的。美国批评中共搭便车的核心在中共逃避责任，而中共邀请非洲搭快车呢，是认可权威和势力范围的扩张，它是一种主动纳入。你看，中共邀请莫桑比克等国来搭中共快车，它的基础逻辑很简单，路径是垄断的。就既然是中国的快车，轨道怎么铺，比如基础设施、数字的标准，比如说动力，就快车动力，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融资金融，目的地，比如说地缘政治的目标，就这些基本要素，路径垄断权利全部是中共来垄断。那么第二个呢，他的这个搭快车啊，他强调的是权力的主从依附关系，就你必须付出搭中国快车的代价，这与中共啊搭便车不愿意负担责任那个还不一样。他这个搭中国的快车，他要求上车者必须付出代价。就第一呢，你得听司机的话，你要跟我建命运共同体。中共谈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共同体，你必须得入伙。那么这种入伙它就是一种附庸关系，这个是搭车呀、买的门票，你必须让渡你这种主权。那么事实上，搭上中共这个快车的副作用啊，早已经显现了。比如说国际舆论对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的批评，技术锁定的批评，这都是上中国快车非常危险的地方。你也可以做一个比喻，就一旦搭上了中共这个快车，打引号的，你要想下车呀，你很难下的。当然了，非洲这些国家他也有他的办法，你搞债务陷阱，我可以翻脸不认人，我可以欠钱不还。所以现在啊，谁劫持谁还很难说，但是不管是谁劫持了谁，他就是不是一种基于平等的合作，都变味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愿意啊按约定来偿还中国的债务。所以实际他也反映了这些非洲人呢，他也是用一种搭便车的心态，将计就计登上你所谓的中国快车。而习近平今天这个言论被中共的党宣极度的来夸张，极度来赞扬，他更多是向中国国内的舆论、国内的民众啊，来制造一种啊习主席虚幻的伟大。背后中共不愿意说的不堪，就是这些搭中国快车的这些人呢，人家不仅随时可以跳车，甚至可以把你铁轨给你拆了。但 LT 奇怪的是，这么庞大的中共的文宣系统，为什么会给习近平策划出来这么一套金句，而且呢还极度的孤芳自赏。这与刚才分享的习主席设计的样样事儿，他来指明方向，官员们只要自己干就行了，结果事与愿违，方向样样指明了，但是大家都躺平了。同样，这个快车给非洲人的这些好处，可能习主席可能要付出了，但是想绑定这些国家、套牢这些国家在习主席的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愿望，大概率会落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